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。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，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。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胡牧师。我们希伯来诗的课程上一次进展到上行之诗第130篇，今天我们要从第131篇开始看起。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一首诗篇非常的短，只有三节的经文。如果我们按照分类来看，这一首诗篇属于所谓的信赖诗。信赖诗的起源在哀歌里头，各位可能记得有一个任性肯定我们信仰的那个部分。有一些时候，诗人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他会发现也许他没有太多的苦难让他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帮助，寻求拯救，但是当他回想，当他体会他跟神的关系的时候，他会想要来表达他跟神中间那个可以信靠可以依赖的关系。这就是所谓的信赖诗。这首诗篇除了它的类别是信赖诗之外，它也延续了上一篇所要表达那个信靠神、倚靠神、求告神、敬畏神的态度。130篇讲到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131篇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他跟神的关系。这一节经文的开头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，在我们一切所做的事上要讨神的喜悦。不但如此，许多圣经的故事，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，也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律法的颁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。神要我们透过这一些明文的规定，这一些律法的要求，来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。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当以色列人还在埃及，他们做奴隶的时候，他们手中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保卫他们自己。神为他们在埃及施行了十个神迹，用大能、用奇事将他们领出了埃及。虽然他们在旷野漂泊，神用神迹奇事保守他们，以至于他们的鞋子没有穿破，以至于他们的饮食无缺。可是非常奇妙的，当他们到了迦南地，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，在约书亚记、在士师记，我们看见他们却需要征战。是的，在很多的征战里头，神仍然为他们施行神迹奇事，神保守他们，所以他们用很特别的方式，他们进攻了耶利哥城，他们打败了迦南的民族。可是在其他更多的地方，以色列人必须要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场战争，他们需要拿起武器，他们需要整队，他们必须要彼此互相帮助。神没有再用十个神迹、十个奇事、十个大灾难来对付迦南人。 神要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需要长大，他们需要成熟，他们需要明白。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，我们来看诗篇131篇，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节经文就非常的特别。诗人一方面知道神要我们长大，神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，可是另外一方面，诗人也说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有冲突的观念，其实却是一体的两面。越是愿意积极寻求明白神心意的人，越会发现，即便我们尝尽了所有一切的努力，我们或者这样思考，我们或者那样判断，我们左思右想，我们祷告寻求，我们和人交通，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基本的态度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许多的事超乎我们的想象，许多的事它深奥，它很难明白。我们就算再聪明，我们很多时候只有看到事情的一面或两面，我们看到了短暂时间当中的一些现象。我们所期望做的，很多时候从我们的角度来看，它非常美，非常好。可是也许哪一天我们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也许哪一天我们有了更多人生的经历之后，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所想的，我们所要做的，其实不是那么的好。在这里，诗人一方面他在神带领他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经历，许多的认识。这首诗是大卫的诗，大卫当然对神的心意有非常非常多的认识和了解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诗人大卫说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越是这样，我们越会在神面前谦卑谨慎寻求。怎么样子的谦卑谨慎寻求呢？诗人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。这里非常有趣的是，大卫所选择的一个比喻是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。他所描述的不是一个嗷嗷待哺的一个小婴孩等着母亲的哺乳，让他能够吃喝满足，让他在母亲的怀里头人生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。这不是大卫所选择的图画。大卫所选择的是一个断过奶的孩子。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他已经不要找的不是母亲的奶了。那他在母亲的怀中，他要找的是什么呢？大卫说，我的心平稳安静。断过奶的孩子虽然在母亲的怀里头，他要找的不是母亲的奶，可是因着过去吃奶的经验，在母亲的怀中，他知道那里有安全，那里有爱，那里有拥抱，那里有永远的保护。当他在母亲的怀里头的时候，他在享受和母亲中间那样美好的关系。大卫说，是的，我在神面前，即便我有很多不知道的，我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孩子一样脆弱，一样无助，一样有许多的需要。然而，我在神面前可以平稳安静，因为神在我过去的人生当中，他所做的一切，让我知道我找到了保护，我找到了支持，我找到了认识和安慰。第三节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大卫不单单把他个人的经历见证出来，描绘出来。大卫对以色列说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以色列啊，你可以在你的王身上找到一个榜样，找到一个见证，那位神是可以使我们平稳安静的。那个神是可以满足我们一切需要，解决一切难题的神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们不敢行，我们等候，我们仰望， 这是诗篇131篇。
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。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。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。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。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，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。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诗篇第132篇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，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，说，我必不进我的帐幕，也不上我的床榻，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，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，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，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，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，我们要进他的居所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，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名欢呼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，必不反复，说，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，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，说，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。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，圣民大声欢呼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。这一篇上行之诗，如果就类别来说，它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归类在群体性的哀歌当中，因为这里头有非常多的请求。不过这个请求和我们平常所见的哀歌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，我们先试着来分析，来读这里头的内容和它所要表达的信息，也许我们可以更明白它特别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看见一开始诗人所说的是，神啊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诗人求神回顾大卫所经过的苦难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祷告。大卫已经在历史当中成为过去了，包括大卫所受的这一些苦难也成为过去，可是这是诗人今天在神面前的祷告和祈求。他向神所发出的祷告从哪里开始呢？他纪念大卫在神面前怎么样子的大发热心。他提到大卫向神起誓，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。大卫所起的誓言，所发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是他不睡觉，他要积极，他要努力，他要竭尽一切所能，要为耶和华寻得一个居所，让约柜有一个安息的地方。从诗人在神面前所发的祷告，我们发现他所要神纪念大卫的苦难，却是那个约柜 还没有安息之所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，因为约柜还没有安息之所，所以大卫的心不得安息。大卫的心不得安息是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所以这里记载了大卫的祷告，耶和华求你兴起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当神兴起，当神和代表神同在，代表神能力的约柜一同进到大卫所为神预备的地方，所有人都欢喜，都满足。第九节，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，愿你的圣名欢呼。当神进入安息之所之后，所有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，可以因着这个约柜的缘故，因为神同在的缘故，他们可以一起欢呼，他们知道神在他们当中了。这是大卫的渴望，这是这个渴望还没有满足之前，所谓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第十节大概是诗篇132篇里头的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部分的开头和第一部分的开头有非常多类似的地方。第一节说，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。第十节说，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诗人在第二部分里头，把原来他所提到大卫，大卫的生平，大卫怎样为神大发热心，大卫怎么样期望约柜能够有一个安息的地方，把这一些理由清楚地呈现了出来。因仆人大卫的缘故，神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。第一部分里头，大卫向神起誓；第二部分里头，诗人提到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。神的誓言当然是不会反复的，不会收回的。神的誓言是，我要使你，也就是大卫所生的，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今天这个应许，这个神所起的誓，成为诗人的渴望。诗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纪念过去他所说的话。在那段话里头也提到，大卫的众子如果守神的约，守神的律法，他们就会永远的坐在宝座上。这里提到要有神的同在，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。一个当然是大卫为神所发的热心，大卫期望渴望有神的同在，这在第一部分里头呈现得非常清楚。第二部分里头却提到另外一个，人除了一时的热忱之外，除了一时的敬虔之外，人要有长久愿意顺服的态度，要愿意守神的约和神所教训的法度。因为在这个之上有神的拣选，有神愿意来到以色列人当中，以他们为自己的居所。如果以色列人可以做到这一件事情，就是守神的约和律法，神要在他们当中永远安息，永远住在那里，因为这是神所愿意的，也是神所说的。当神拣选大卫的子孙永远地坐在那个宝座上，另外一方面象征神的同在的时候，就好像约柜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要享受饱足，享受丰满。第十五节所说的，神说，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，使其中的穷人饱足。第十六节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，圣名大声欢呼，和第九节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唯一的差别在于第九节里头谈到祭司披上公义，第十六节提到祭司披上旧恩。神一方面按着他的律法施行公义公平的治理和审判，另外一方面神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按照神的心意而行，我们有罪性，我们有软弱。在公义公平之外，神除了显明我们有罪之外，神更是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旧约的祭司除了在神在人面前 教导以色列人知道上帝的律法之外，也有许多的时候，他们为人在神面前献各样的祭，好让人得罪神的部分可以得到赦免，人和神的关系可以复合，可以更新。这里提到神说，是我要你们守我的约，守我的法度，然而这不是要叫你们死，反而很多的时候要让你们经历那个救恩，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。17、18节说，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。脚在旧约的世界，在中东的社会里头，象征着力量。大卫的力量在哪里发生呢？在神所预备的救恩里头，在神同在的当中，不是从人为自己所预备的军队，人为自己所建造的城墙，不是那个满有武器的高塔，有许多守望者的地方。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我们愿意顺服神，按着神的心意而行。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有神的同在，经历神的救恩，知道在神那里有一切的好处。不但如此，神说，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，明灯照耀，使人不致失脚，使人知道方向，知道往哪里去，往哪里行。有明灯之后，人才有可能进入富足繁荣的社会，因为人看得清楚，人可以行得稳妥。也因此18节说，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，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。以色列的仇敌因为没有上帝的同在，没有神的约，没有神的律法，也不知道要谦卑，更不会寻求神的怜悯。他们所做的只是不断的进攻，不断的想办法用武力来侵略，其实为了要掩饰的是心里头更多的不安全感，害怕被攻击，被侵占。越是这样与神为敌，反而越是会披上羞耻。神说，我要使一切与大卫相反的，不羡慕神同在，不羡慕为约柜找到安息之所，不羡慕守神的约，守神的律法，不羡慕让神的所拣选的坐在那个宝座上，让所有这样子与神为敌的人披上羞耻。但是那些属神的子民，他们所要经历，所要见证，所要看到的是他们的神，这位永远的王，他所拣选的，他要带着冠冕，不但如此，那个冠冕要在头上发光，直到永远。这个哀歌，这个祷告，从久远的历史当中，从大卫的生平里头找到了一个故事，从那里开始，然后把它和诗人当时的时代，当时的经历，当时的困难做了连结。这些经历被掳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有非常非常痛苦的感受，诗人却在大卫的故事当中找到了一个力量，找到了神工作的凭据，找到了神施恩的见证。在这一些故事当中，他发出了他的赞美和祷告，也在这个章中呢，找到一个新的观点和角度，看见原来以色列历史的失败在于他们背离了大卫所做的事，他们没有从大卫的身上学到教训，因此他们落在那样子的光景当中。不过如果神之所以同在，神之所以赐福，像14节所说的，因为是神自己所愿意的，以色列不管他落到什么样子的境况，我们不管落到什么样的光景当中，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，因为是神所愿意的。我们可以学习像这位诗人一样，在过去的历史，过去神的作为当中，找到我们出发的开始，找到我们向神祈求的祷告。 找到神所愿意的，找到救恩，找到公义，找到宝足，找到欢呼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神的约柜在寻找安息之所，其实说不定更深刻的这一篇诗篇要说的是，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安息之所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在耶和华神那里找到永远的安息之所，是神所愿意的。
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，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、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，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。
也许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诗篇131篇和132篇的关系。131篇讲到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一样，我们不指望，我们不妄想那一些重大测不透的事，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等候，看神为我们成就大事。也许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诗篇132篇的作者，在这里看起来他没有指望什么重大的事，他回到历史当中，从神的作为，从过去大卫的生平当中找到上帝的应许，找到上帝所起的事，找到大卫在神面前大发热心，以至于神使他蒙福。诗人来到神的面前做一样的祈求，求神纪念他自己的话，求神纪念他的约。当然在这里头诗人没有说出来，但是隐含的愿意的态度，愿意像大卫一样来为神大发热心，像大卫一样愿意来遵守神的约和神的法度。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说的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好像唯唯诺诺，我们好像非常懦弱，什么事都不敢做，什么话都不敢说。我们其实更是要站在上帝的应许之上，刚强壮胆，坚定地往前走，向着世界来发声，因为知道我们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神。